来，今天 Joy 时间 Joy 在我们现场，我们要谈的是一本很有名的童书绘本 Cat for Sale by 这个作者叫做
哦，这个名字很长啊，叫 Svea Slobodkina、
Slobodkina、
哦、这本书的中文版呢叫做卖帽子啊，书很薄，只有48页啊，适读的年龄是4岁到8岁。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节目讲童书，那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挑这本童书来讲呢？第一，我先说哈，这本 Caps for Sale， 因为我要先说哈，因为我知道我在老实说我在别的节目里面，别的电台介绍过这本书，我知道很多读者就跑去书店要买啊，就书店竟然说没这本书。
你的意思是我们节目谈这本书是二手的？
我是觉得在别的电台反应实在太强了，所以一定要来这里讲。好。
你怎么卖过一个二手的帽子呢？
好，因为这本书真的很精彩啊、哦！然后应该是说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
不，这本书好像不单卖，是不是？就是
它是
一个套书。
他去书，就是说我知道有读者去书店买，然后书店说没这本书，然后所以就来问我说是不是绝版了？我去问的结果才知道，这本书的中文版是被当作这个一个套书里面的一本，所以书店买不到。这本书的出版社是上译，它是收在世界图画书金奖系列。然后你们如果不想就买一整个套书的话，我建议，因为它英文非常非常简单，你们可以买英文版 Caps for Sale 啊。那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要说这本书嘞？啊，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中讲过，我记得那一次我讲的是一个劳伦斯啊，就是写《查泰夫人的情人》的那位劳伦斯，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说，
短篇小说，
叫做《The Rocking Horse Winner》，讲说一个小孩子发现他自己呢也是有这个超能力，他拼命在那里骑他的小木马，骑，他就可以猜到那次的这个跑马赛啊、哪一匹马会赢，所以他可以靠这个赚钱。那篇故事后来是悲剧的收场，可是那篇故事是来告诉我们。小孩子其实是非常小非常小非常小就对钱有了概念。而且呢，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常常有在开一个玩笑说，诶，小孩子会来问爸爸妈妈说，请问我从哪里来的，然后在玩笑里面呢一定爸爸妈妈就想说，完了完了，这一刻终于来了。我事实上呢，心理学家知道小孩子对 sex 有好奇心，甚至比对钱有好奇心晚了好久好久，一定先对钱有好奇心。小孩子会很小很小就发现，哇，这个世界是靠钱在运转的，而且他会开始想说，诶，为什么有钱，为什么人没钱？然后我给父母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社会年轻的卡奴那么多，事实上钱这个教育最好是越早开始就越好。那我就在找说，诶，有没有这种在讲钱的教我们正确的金钱观的书，我找来找去，我也只找到这么一本而已啊。卖帽子
。
Caps for Sale。他讲的不只是钱，因为等一下我会讲说这本书是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精神的10种精神。
这个故事我是听说过了啊，我也不记得在我多么小的时候，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啊，也就是说其他的绘本也好，或者是这个。文字的短故事也好，我看过的。你要不要先把这个故事的大意说一说？因为我到现在我的印象之中是完全没办法把它跟资本主义连在一起。
我会一边讲这个故事，然后一边讲到哪里就讲说，你看，只有跟我们讲一个大道理。这个是你如果跟小孩子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以就趁这个机会就跟小孩子讲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啊？那我先讲出来，其实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童书啊，它是1940年在美国出版。我要说，那这本书现在还是被当作一个经典哈、我们先讲看。我在想说，为什么这本书会那么畅销？因为如果说有去研究童书绘本的人，就会发现，一本绘本在美国啊，你可以卖10年就不错了。像那个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那本哦、啊，那本说那个我中文版叫什么？就是一个那个Sandak 最有名的那本绘本，其实也才20年而已啊。这本竟然可以是60年了，还当中一个经典，所以是一本非常非常罕有的书。那我说，因为它是一个难得的讲资本主义精神的绘本。好，我先讲哈，这本书其实是讲一个小贩啊、卖帽子的小贩啊、卖帽子嘛哈，然后他卖帽子，其实故事很简单，他卖帽子，可是那天可是呢，他去睡了一场觉啊，然后呢醒来发现帽子都不见了，往树上一看，原来帽子全部在树上的猴子的顶上啊，然后他就想尽了各种办法要让猴子还给他啊，然后。 故事的结尾就是猴子突然把这个帽子头上的帽子都丢下来了、所以小贩又可以继续卖他的帽子、这么简单的故事、为什么我说
猴子为什么会丢下来是因为他把自己头上的帽子丢下来、
对对对、其实就是一个这么一个 trick、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故事，所以我怎么会说他有我们小孩子非常需要的金钱教育、而且我说他可以讲到他等于就是我们从这本书里面简直可以写一个资本主义的菜根谭这样子、好，我现在开始说啊，很简单的故事，所以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啊，因为可能念完了这样子讲完了十个道理、这个节目就刚刚好啊。故事的一开始是说，从前有一个卖帽子的小贩，他把他所有的帽子啊都顶在他的头上，顶得高高的啊，所以呢一开始在他帽子上面是他自己有一顶帽子，花格的帽子，再往上面是一叠啊，有如果是你看这个图画的话，就是一叠是四个灰色的帽子，再往上面就一叠棕色的帽子，再往上是一叠蓝色的帽子，再往上是一叠红色的帽子，所以他就上面高高的顶着这么我数数看，总共有你可以让你的小孩子数啊，而且让他学学看加法跟乘法，
大概是二十几顶
哦，十七顶
啊，十七顶，
四乘以四哦，四乘以四再加一，十七顶，
十七顶加的那个一就是他自己的，
对对对，这你看。看到这个话，你就可以，你如果要跟你小孩子一起读这本书，这就是一个让小孩子学算术的地方。
是，
他在街上走来走去，全身上下都挺得直直的，以免帽子掉下来。那他一边走一边喊着：“帽子哦，卖帽子哦，一顶50元啊！”我要说哈，因为这个东西是很难得的，在讲一个童书绘本，在讲卖东西的。如果大家也知道有很好的讲卖东西的、讲做生意的、讲创业精神的或资本主义的绘本的话，请告诉我，因为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书，因为我需要教我家的小孩这样子。好，在下面重点来了。有一天早上啊，他一顶帽子也卖不掉，他在街上走来走去，喊着帽子啊，卖帽子啊，一顶50元。可是这天早上就是没有人要买帽子。连红色的帽子也没有人要买，所以他开始觉得肚子好饿，可是他没有钱吃午饭。我讲到我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侄子讲了，现在你知道了吗？没有钱是不能吃饭的。我说这是第一堂课，
是，
这有什么好讲的？可是我相信我当年跟我侄子大班的时候，我跟他讲这件事，我侄子非常的惊讶。你去回家问问看你们家的小孩。我知道很多人家的小孩很聪明啊，会知道各种这个很奇特的东西。可是呢，你跟他讲说，你如果小孩子要你买什么话，你跟他说妈妈没钱或爸爸没钱，我相信现在很多小孩子会说，你没有钱的话，你可以刷卡、啊。或者说你没有钱的话，你去提款机
前面，
或者说你可以用那个什么那个 7-Eleven 那个卡、啊。就是说现在的小孩子并不知道说没有钱是不能吃饭或生活中很多享受都没有的、而且
你这让我想起来张荣三岁半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那时候我在商量，跟我太太商量买要什么样的东西，花不少钱。张荣在旁边听见了，就说那我们还有钱买早饭吗？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午饭他不伤脑筋，午饭他在幼稚园那个是吗？晚饭他在保姆家吃，所以
没有错，
他就担心那个早饭没有。
没有错，所以你发现了，你家小孩子是三岁开始就有金钱意识了，
差不多三岁半，
三岁半开始就有金钱意识了。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小贩呢，没有钱就不能吃饭的时候呢，而且呢，光这个说，因为没有钱，所以他没有钱吃午饭的时候，我同时跟我的侄子讲了第二课。现在你知道了吧，钱是要工作才有的。不是去提款机提就有的，不是刷卡就有的，钱是要这样子来的，你必须要付出才会有钱啊。然后呢，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小孩啦，我们家的小孩到一年级的时候，要跟他解释这个，还可能还要解释大半天这样子，要跟他讲说爸爸妈妈要工作，工作就是这样子，因为你没有这爸爸妈妈没有去工作的话，你这些享受，你的这些电玩，这些都通都没有。可是现在在我们这个以塑胶当做货币的世界里面，小孩子要懂这点，我觉得好像很难啊。好，这个呢，这个小贩呢没有钱吃饭。我刚才讲到两堂课了嘛，就是说一，钱没有钱就不能吃饭；第二，钱是不可能长在树上的，钱也不是在提款机里面，钱也不是在信用卡里面啊。好，那这个小贩呢，竟然整天都卖不到一顶帽子，所以呢，他就准备去郊外走一走，所以他慢慢的往城外走，以免卖翻了帽子啊，弄翻了帽子，因为他帽子顶高高的顶在头上嘛，然后呢，他走了好久好久，走到了一棵好大好大的树下。哇，这里可以歇歇脚，他想。 于是他慢慢的在树下坐下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背靠在树干上，以免碰坏了他头上的帽子。所以他就顶着这高高的17顶帽子，这样就这个非常小心的这样坐下来，坐在树下。然后呢，他在睡觉之前很谨慎哦，他还把手举起来检查他头顶上的帽子还值不值。先是他自己的那顶花格子帽子，再来是那4顶灰色的帽子，再来是那4顶棕色的帽子，再来是那4顶蓝色的帽子，再来是那4顶红色的帽子，全部的帽子都在，他就这样睡着了啊。下一页哦，就一幅图。
哎，这个中间那么几页都没有教训吗？
所以没有，我们下面就有了。他睡了很久很久。醒来的时候精神舒畅充满活力，可是我们看那幅图我们就发现了只剩下1顶帽子还在他头上而已。所以呢，这个小贩呢就看看后面，看看前面，看看树的右边，看看树的左边，都没有看到那他的其他那16顶帽子。
是
然后呢当然抬头一看，答案出现了。头上这个在树上好多好多的猴子，每个人都戴着1顶帽子。这个时候也可以问一下你的小孩的逻辑。好，刚刚有几顶帽子，那现在剩下几顶还在他的头上。
是
然后所以呢，树上的猴子如果一人1顶的话，那请问树上有几只猴子？
一
猴一顶的话，请问树上总共有几只猴子？这是一个可以问你的这小孩的这个数学问题。
好，
现在这里有一堂课，又很重要的一课来的。这个呢，如果是在我讲给我侄子听话，这个也是要讲很久，他还听不懂的。我刚刚讲说，第二堂课是你必须付出，你才能够有收获啊，赚到钱是如此哈。在这个第三点呢，第三堂课，资本主义的第三堂课，我就是要说，你有可能啊，你会工，并不是你虽然要工作才能赚钱，可不并不表示说你工作就一定会赚到钱。而且啊，有时候你什么都没做，麻烦还是会发生。这是说，
也就是说什么都没做还会赔本。
对啊，就是说帽子还会不见的。
对了。
啊，这个我跟我家小孩讲这件事，就小孩说怎么可能，怎么会那么不公平这样子？因为小孩子，我要先说哈，有时候让我们小孩子从小就知道不公平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常态，我觉得对他长大之后，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力会比较有帮助。我常常在这个节目中讲过啊，人生的三个很重要的课题，一个是爱情，一个是工作，一个是学习。小孩子的那件工作，小孩子那件事就是学习，是跟运气联动性最小的。学习这个东西可以说你多少耕耘就会有多少收获。
是。
当然有人比较聪明，当然有人比较笨，可是呢学习能力虽然不一样，可是呢那个东西就是说你投入多少你就会收获多少，每个人有就那个比例。
尤其是在孩子的学习身上更可以清楚的看到。
小孩子就是因为小孩子常常会觉得说，哇，爸爸妈妈好棒哦，他可以骂我，他可以管我可不可以出门，所以他觉得爸爸妈妈，他很渴望长大。可是小孩子不知道自己有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说他自己最重要的那件责任就是学习，是跟运气联动性最小的。
是。
那我说下一个跟运气联动性比较大的一点，比学习还大一点，那就是工作了。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事业上，多多少少运气会有一点关系。我说可能有些人是，大部分人是9分努力或才华，那1分的运气。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运气占的比例大一点和小一点啊。所以呢，很多人如果不懂说运气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的话，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说让我们起头式的平等啊，然后我们只是立足点的平等而已。然后有人就是运气比较好，你如果想不通，没有从小就想通这一点的话，你会花很多精神，花很多精力在那怨恨这个世界。
是，
所以我说你最好是早一点就让小孩子知道，运气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你睡一觉起来，帽子就通通不见了。偏偏巧他树顶上有16只猴子，把他的所有的帽子，
他工作了一整天他很努力在卖帽子，可是他就是卖不掉，就是有时候就是人生就是有那么失利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一天运气特别不好，可是到底是算好还是算不好的？他没有把他头上所有的帽子都摘掉，
那不是他做的
啊。对，这是不是也算运气，对不对？
就是说小孩子会觉得说，常常会觉得说，他没有怎么样，为什么爸爸妈妈也要骂他，他觉得他好衰啊。可是我要说，大人的这种世界，大人世界这种事情更多，你什么都没做，你麻烦还是发生的，你还是很衰了。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News98张大春跑新闻。这时间今天介绍的是上仪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套书里面的其中一本卖帽子。
对，因为我说对，因为这本书我说中文版很难买，因为它在套书里面，所以我再强调一遍，它英文书名叫做卖帽子，不是 Caps for Sale， 英文书名叫 Caps for Sale。我刚才也讲了两堂课，这本书教两堂课，然后讲到第三堂课讲到一半，就是说让小孩子从小就知道人生有些事情是不公平的，这样子是比较好。当然不会所有的事情都不公平，可是它比例很小。然后我说可能人生事情里面你遇到的可能是一百件事里面可能就一件事不公平，可是呢，很多人会把他的所有的精神都陷在那一件事里面去，
是
在怨天尤人啊。我说工作学习，学习是跟运气关系最小，你多少付出了多少收获啊。工作就有一点点跟运气有关的。
哇，爱情的话那都很靠运气的。
对，我知道很多人是先学习的经验，学习运气纯粹是收割，才要付出才能收割才能收获。然后呢，现在人的人生经验是先，然后再来就是爱情，爱情又跟付出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的，
我们知道很多人也许有一些人是一天靠一封情书追到他的女朋友，可是我相信有更多的人是写到第三天，写到第三封，女朋友就把前面那三封信全部，那个要追的那个对象就把那个三封信就退回来了，或者说就已经贴在黑板上给全校看的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如果说爱情是有付出才有收获，那是一件很好笑的事。那很多人是因为先有学习跟爱情这两个极端才进入工作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很不好啊。所以我这是为什么我讲过说爱情不要太早啊。好，我刚才讲说给小孩子上第三堂课，就是说要让他知道人生有些不公平，有时候什么都没做烦恼还是会发生，有时候你付出一大堆可是你不见得你会赚到钱啊。好，第四堂课啊，资本主义第四堂课啊，烦恼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 do something。
这个烦恼是来自帽子都不见了。
帽子都不见了。
对了，那这个卖帽子的人能做什么呢？
在资本主义精神里面呢，你如果一切都相信 luck 啊，就是说你烦恼发生了，他你就转为说我去买乐透彩这样子啊，这个不是 do something 啊，比如就是说你不要相信 luck， 他还是要克服啊。在这个我们这个小贩里面呢，他发现哇，原来他的帽子全部跑到树上的猴子头上去了啊。所以呢，他该要怎么样嘞？所以他就要赶快做一些事了啊。小贩呢是盯着猴子看，猴子就盯着小贩看，小贩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是他要 do something 啊。所以呢，他就对树上那么多的猴子，16只猴子说话了：“嘿，你们这些猴子，把我的帽子还给我。”他一边说，一边伸出一根手指比着，就指着那些猴子哦啊。那这只猴子呢，只是对他伸出他们的手指头，所以这只猴子全部都指着这个小贩。然后比呀比的发出吱吱吱的叫声，猴子的叫声啊，所以他在 do something 啊。可是呢，他虽然 do 了 something， 可是呢，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啊。他只是用手指比说还给我，然后猴子没有什么反应。小贩看得很生气，所以小贩又举起他的两只手啊，对着这些猴子挥舞着说：“喂，你们这些猴子，把我的帽子还给我。”可是猴子却只是对他也挥舞着手，应该是挥舞着拳子啊，也是发出吱吱吱的叫声。小贩更生气了，哇，这是气得不得了了，所以他就跺着脚说：“喂，你们这些猴子，还不快把我的帽子还给我啊！”那这些猴子呢，也只是对他跺着脚，发出吱吱吱的叫声。好，现在要讲资本主义的第五堂课
啊，这样就有课了。
也不是说资本主义啦，应该是说我们在职场上，或者说我们在任何场合的话，都应该要知道的啊。有时候，常常别人在想什么，不是我们有办法猜得出来的。
嗯哼，
这叫什么嘞？这叫 EQ 里面很重要一个，叫做同理心 （empathy）。或者说，在那个哈佛大学的那个 Howard Gardner 很有名的那个多元智慧理论里面，说人有一种智慧叫做 interpersonal 人际关系的智慧啊，你可以讲 empathy 这个东西是，就是说我们知道读别人的感情，读别人脑袋里面在做什么的能力啊。你如果是想要做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你想要做生意，这个能力非常重要。我有一次讲论语的时候，我特别在讲说，你有没有发现子贡这个后来这个做大商人的，他的所有的问题好像都跟生意有关，要不然就跟富贵有关。例如说他会问孔子说富而好礼如何啦，然后穷而怎么样要怎么样。那特别子贡有一次是问的是子贡方人啊，他喜欢谈论别人，因为他是一个喜欢观察别人的人，或者说他也会问孔子说，诶， 我跟颜回比起来怎么样啊？
是
啊，也就是说，他会去子贡，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对人很有兴趣的人。的确，你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你要做生意，你要做一个创业家，你对别人的看法要有好奇心。
嗯，
所以这里面他想说，他在干嘛啊？他以为他在想什么？猴子也应该要想什么？他以为猴子应该听懂你的话？
他用的是人话。但是他并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至少故事里面没有让我们看到他考虑过猴子听得懂听不懂。
所以这个我说刚刚这个第五堂课是说人际智慧或者说同理心的重要，有时候要替别人着想，知道别人脑袋在想什么，用别人的语言来跟别人沟通的重要性。
设身处地替猴子想。
对，这是第五堂课。好，那这个小贩呢，当然就是跺脚啊，然后他也挥舞了拳头，他也跺脚啦，那猴子都没有把帽子还回来。
嗯，
所以这也是我跟我们家小孩讲的第六堂课啊，这也是如果越小学到这堂课的话是越好。可是我们都知道，大部分人包括我们在内啊，我自己在内，我可能我到现在快40岁都还没学到啊。发脾气只是会把事情变更糟的。
嗯，
就是 EQ 里面讲的控制自己情绪的重要性。因为你发脾气，你什么事情都不能解决啊！猴子还是一样，不把帽子还给你啊！
嗯哼。
好，那再来下来，我们看看故事再来发生什么的啊！这一次呢，小贩就又这个更生气，更生气，更生气，他气到什么地步嘞？小贩气得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丢到了地上，他放弃了，他想要走了啊！就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嘞？就在这个时候，每一只猴子也都把自己的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所有的帽子，灰色的帽子啊，棕色的帽子啊，蓝色的帽子啊，红色的帽子啊，都从树上飞下来了。
是，
所以等于是小贩从这个16个帽子全部又回到小贩的这里。
嗯哼，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讲这个第七堂课了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做什么事，可是好运还是发生的。
嗯，
我们不要老是想说老天爷有时候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好好的想，老天爷真的也有对我们特别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教导小孩子想想看，你要不要想想看，你努力想想看，你有没有比别的小孩子幸福的地方。
嗯哼，不过如果把你的第六堂跟第七堂连在一起看，就会有一个奇特的逻辑，没有办法沟通。怎么说呢？
我第六堂讲的是说，
发脾气
没有
什么用处，只会让事情更糟。
嗯，
那这个小贩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气得往地上丢。这并不是他预期到，猴子会模仿。所以他发脾气反而使事情变好了。发了最大的脾气就是把自己头上最后的一顶也摔在地上。
没有错，没有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第八堂课了。第八堂课的时候呢，这个对小孩子来说呢，这个头脑又要转一个很大的弯啊。我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道理。我知道有整本书，这个去年有一本畅销书都在讲这个道理。那本书叫做，我记得叫 Good Luck， 当幸运来敲门啊。第八堂课就是说，我们好好想看这个运气是怎么回事。有时候运气，你想想看，这个小贩如果没有用手指头去比这些猴子，没有挥舞他的拳头，没有跺脚，没有这些都试过的话，他也不会气到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然后就发生这么美好的事，16张帽子全部都掉下来的。就说运气，有时候我们看别人运气，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很羡慕人家，人家这个命就是比我们好，可是我们好好的想去观察他背后的道理，有时候运气真的是很多很多功夫的累积。
也就是说，最后发的那个大脾气，虽然是非常意外的得回了16顶完完整整的16顶帽子，但是很可能这个跟他之前包括他做了一些错误的尝试和努力，指指他们骂骂他们，跟这个是有关。
没错，
累积了，他教会了猴子学模仿人，是不是？
没有错，就是说，如果这个小贩一开始没有指用手指头比那些猴子，没有挥拳，没有跺脚，他也不会有这个丢帽子的这个很笨的行为，然后也不会用很丢帽子的行为达到哇啊 bingo， 这个是正确的答案这样子。
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卖帽子》是上译出版社所出版的一套书里头的一本， caps for sale。
对，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所以我也是说一个简单故事，我说我可以讲到一个资本主义的十个道理，包括连什么同理心啊、人际智慧我都讲到了。我想也是用这个机会哦，我不知道大春怎么跟小孩子讲故事，这是我跟我家小孩子讲故事的方式。
嗯，这一个简单的故事，每到一段落里面，你自己感觉可以有教训的时候，你就把它延伸出去，是吧？
好好好。
刚才我们讲到第八个了。
第八个了哦，其实运气并不是你注意看看，这个运气其实是很多很多做了很多苦功的结果，所以。也是这用这个例子来跟小孩子讲什么叫 try and error 啊，尝试与错误，尝试与错误，你不尝试，你不犯错，你将来可是不可能，你也不有误打误撞的这个好运啊。我记得我跟我们家小孩讲到这里的时候，小孩说不必啊，他刚刚不要发脾气就好了。他刚刚如果不要发脾气的话，他可以做很多动作，然后就会发现小孩猴子会模仿啊，这样子啊，他就干嘛，他就不用尝试与错误啦。我说好，太好了，第九点道理就在这里。
是。
第九点道理的话，的确我们看到他比手指头或挥拳或者说在跺脚的时候，猴子都用在模仿他的时候，这个小贩如果聪明一点的话，他早就省了很多功夫，这个帽子早就回到他手上了。然后呢，所以呢，他就可以节省的少费了很多烦恼啊，少掉很多烦恼。所以这个时候是跟你的小孩讲一个大道理的时候。用头脑真的是比用肌肉还好。
但是刚才你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说服啊，或者没有完全说服第七个 lesson 跟第八课之间它的矛盾性。因为的确他是发了脾气。
发了脾气，我说有时候他发了脾气，可发了脾气并不能解决事情，这是第六堂课。第七堂课有时候你真的是什么都事情没做，老天真的会掉礼物下来给你。这个就是运气，所以我说运气对资本主义。
不过在我小时候听到的这个故事的版本是这个卖帽子的人或者是拥有帽子的人他发现猴子会模仿他，所以他是有意识的，而不是在最后一刻发了大脾气扔掉自己头上的帽子。
你看到那个版本呢，是这个小贩真的是运用自己的观察力运用自己的分析力逻辑力。我们这个故事呢就看到就是这个小贩没有，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会比较喜欢这个版本，因为
是你的版本。
这个版本会让小孩子想说我们去小孩子让小孩子想 what if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可以怎么样，如果不这样子的话他可以怎么样，这样子。然后的确小孩子马上想到说对呀，他不要发脾气，他用观察的，他做实验，他举举他的手，他举举他的拳头，一下子他就会搞清楚猴子在想什么的。人是一定会比猴子笨的，所以他根本就不应该花那么久时间才误打误撞的发现这个答案，这样子。没错，我说对，那小孩子如果你可以这样回应的话，那你家小孩很聪明，表示这个小孩子知道脑袋是重要的。好，那再来我们讲最后一堂课最后一堂课我们就把这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讲完了，就是哇，这个帽子全部都飞下来了嘛，所以呢，这个小贩呢就慢慢的把所有的帽子捡起来放回头上，先放他自己的那个花格子帽子，接着放灰色的帽子放回去，接着放棕色的帽子，接着放蓝色的帽子，在顶端放上红色的帽子，慢慢的慢慢的他往城里走回去，一边喊着帽子，卖帽子哦，一顶50元。故事在这里结束了。小孩子应该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小孩子会想说，这样子他还没吃午饭呢。
对。他虽然这一天看起来经历了不少事啊，可是他并没有吃午饭。
没有错。
换言之，这是一个没有产值的一天。
对，没有错。他还没吃午饭，我说对啊，所以你有没有想想看，他刚刚费了这么多力气，用了这么多脑，所以他肚子是不是饿死了？我说小孩，对啊，好可怜哦，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让我家的小孩做一个练习了。好，现在他一顶帽子是50元，你想想看，他中午要吃什么？然后我家小孩讲牛排，好，我说好了。一顶牛排是1000元，请他数数看，他要卖几顶帽子才能够吃到那一颗牛排？
他卖了16顶也不够1000元。
没有错，这样子，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让你家的小孩算算看，他要人要工作多辛苦，多辛苦，多辛苦哦，才能赚到一顿饭。然后你说，那一颗冰淇淋200块，好啊，请告诉我要多少帽子才可以吃到一颗冰淇淋？不过呢，我讲的这第十堂课最后一堂课是，不管如何。运气多好，或者说你要麻烦多大，人还是要工作，所以这个小贩还是要回到城里去。
他回到了故事的原点，也就是他继续回到城里去 卖他的帽子，
没错。
不过我觉得中间有一堂是很重要的，就是当他卖不掉是任何一顶帽子，肚子又饿了的时候，他选择一个休息的方式，就睡觉。
没有错，没有错。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没有错，没有错。这个时候我侄子，我记得我跟我家小孩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就会讲说为什么？那小孩子其实，你如果跟小孩子很放松的，整个小孩子如果真的投入一个你在跟他讲的故事，小孩子也会一定会问很多，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子？
嗯。
小孩子那时候我记得我家小孩有问我说，他如果更不要去休息的话，他干嘛去好好的？他继续卖啊，也许就会有人来买他的帽子啊。他为什么要走到外面去？
对，走到森林里面或者走到
城
外
面去？哎，那这样他少卖了多少帽子哎？然后你看还惹了一个这么大的纠纷，他不要休息不就好了吗？这样子啊，他干嘛一定要去睡那个午觉嘞？
如果用他这个角度来质疑的话，就表示不可擅离职场，是这样吗？
没有错，
我觉得不对吧？
我没有没有，那时候我是跟我家小孩讲说，你想想看，当然哦，我们刚刚讲说，从第四堂课开始哦，烦恼发生了，你就要 do something， 那再来说你很难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小贩如果没有去修这个习的话，没有去睡这个觉的话，他的第四堂课、第五堂课、第六堂课、第七堂课都会学不到。所以我说，我是认为小贩是应该去修这个习的，应该去睡那么一堂觉的。因为有时候真的，你真的会有时候呢，如果说小孩子在做数学习题做不下去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你放下一下啊，会去做一下别的事，弹一下琴啊，拉一下提琴，看一下电视。哦，不要看电视，因为看电视话看电视的话就不会回来了。
是，
或者去走一走，的确回来的话，问题会迎刃而解。所以呢，我是跟我家的小孩说，我是比较乐观，我相信他这样回去会比较，因为他的运气来了这样子哦，没做什么帽子都会回来了嘛。我就让他运气会好一下。
对了，
等一下六堂帽子都会卖得掉。
也就是说，不应该把生意上面或者你自己正在从事职场上面的这些看起来让你有点沮丧的工作，他的这个挫败就当做人生的全部，是吧？看起来好像离开一下，或者是放手一下，说不定会有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其他的机会。
对，然后我记得我家小孩那时候也问我说，那帽子那么不好卖的话，他可以改卖冰淇淋啊。
嗯哼，
这个时候我就说，哦，对，的确，也许他明天可以改卖冰淇淋。事实上呢，他在这本书后来有一个出二十年之后，后来有一本续集，改变成说他去马戏团卖帽子，然后他帽子全部又被各种马戏团里面的动物那个偷走了，所以他要想办法去跟各种动物搏斗，把他的帽子讨回来这样子。哎，我说其实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的小孩子，我说可以来训练我们的小孩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说解决问题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是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对于 luck 运气的看法，对人生一些不公平应该要抱着什么样正确的态度？所以我才说，这是我据我所知教我们资本主义精神的，或者说教我们正确的金钱观跟工作观的最好的一本童书。如果大家还有知道别的话，请告诉我。
我在最近做节目的时候，常常喜欢偷袭我的来宾。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答复我这个问题，
请说。
昨天我已经偷袭过罗秉成了，今天就偷袭你。你自己在开出版社，
请说。
你认为你最有运气、运气最好的一项投资，以及运气最坏的一个投资，分别是什么？
我最好的一项投资是我的出版社的名字，
叫雅言。
雅言还有英文的，
这个听起来很肉麻。你很多书卖了十几万本、二十万本，你居然说是名字？
好，
最坏的投资呢？你还有十秒钟。
最坏的投资我想不起来耶，我觉得就跟这个小贩去卖这个去休息一样。你说他遇到麻烦了，可是我也说他上了一课了。那我也当然也有亏过钱，可是我是找一元手。